好，诗篇二十三篇，这里面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这个我并不知缺乏，我躺卧在青草地，我在可安息的水边，我的灵魂苏醒，我可以走一路，我经过死荫幽谷，哦，你与我同在，你的一切都安慰我。这个我是大卫，也是我们所有人。这一个诗篇，它不是神学的，不是知识的，它是生命的，它是神对所有人爱的呼召。所以我刚才说生老病死都用得到，也的确是，他就是我们生老病死的主，他是我们时空的主，他也是我们永恒的主。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么熟悉的一个诗篇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跟敬拜，对这个诗篇有一个更深的看见跟应许。这是大卫的诗篇，在第一节前面特别说大卫的诗篇。大卫他是君王，他坐在人间最高的位置，他主宰人的生死，他动用一切资源，他是神所爱的，神为他说的，向众人见证的，这是合我心意的。而大卫他知道他不靠自己，他也无法靠自己，他一生中颠沛流离，征战厮杀，他的人生到最后回顾的时候，他向众人留下的记号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有没有缺乏？他没有神的时候他是缺乏的。从他被油膏的那一天，少年人那一天起，征战从此在大卫身上，数十年的流离失所，到最后登上王位掌权40年。那么回头再看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我们，不是看他建设国家多辉煌，不是看他人生多精彩，不是看他有时候梦想意向，而是看耶和华所有的牧者，他要向所有人来见证来诉说的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他人生在非常的辉煌的时刻要给众人听的看的。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君王，他都告诉我们他需要神，那更何况是我们呢？如果他已经拥有了一切世上所有的资源，而他却告诉我们他的不缺乏不是因为他是君王，他的 不缺乏不是因为他妻妾成群，他的不缺乏是因为他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他的里面先被苏醒了，他的里面有约，有印上耶和华，他的一切，他的悲，他的愤，他的产业，通通是耶和华，所以他才能够用一个诗人的心境，用一个全然属神的心境，一种羊需要牧人的心境来告诉我们，才有这诗篇二十三篇。而在他身上第一个恢复过来的就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其他的神，也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他也不是只有当神，而他是我的牧者，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位神，不是只有无限的神，而是他里面有一种生命的浇灌呼召，他里面爱他所爱的羊，他喂养舍命，他差遣好牧人，他要把以色列宝宝怀揣在他的生命中，他爱所有他所爱的，而所有爱他的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苏醒的人能够说的话，是一个倚靠的人能够说的话，是一个已经被神制作过的器皿才能说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他不是头脑的，不是阿 Q 的，不是用一个东西来安慰自己，而是他正活在这样的丰盛跟引导当中。我必，我的人生不管走到什么地步，高山或低谷，或有或无，或给或舍，我都知道像保罗一样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当我在基督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有所缺乏不是我的问题，是神的问题，而他知道神没有问题，所以他知道他不会缺乏。他走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可以兴起，都可以发光，他都会知道神就是他的安慰，他的力量，他的拯救，他不缺乏。他告诉我们，如果他今天只是一个君王，他会缺乏，他会想要再开疆辟土，他想要在国度更大，但是他不是君王，他是神的羊， 他只是很柔软的、谦卑的告诉所有人，他宁愿舍掉君王的宝座跟位置，而用一只羊的态度养子需要牧人，用一个人需要神的态度，用一个我是一个需要的人，他把他的身份、地位、一切都必须放在旁边，他才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知道生命中人的缺乏是很多样的、多面的，有些人是不缺乏物质的，他缺乏心灵的，有些人是心灵跟物质都缺乏，反正不是劳苦就是劳心，啊，不然就是劳力。但是想看看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是在咒诅之下的，然后不得安息，劳苦重担，那是在律法中的人，新约中的人，一个恢复了神的生命的人，一个让神引导的人，耶和华是他牧者的人，他的确不缺乏，他不管情况如何，他知道他不缺乏。早期在大陆里面真的是那个艰难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去到乡下，更乡下，更部落，更遥远的地方，没有资源，没有经济，没有任何东西，可是福音的生命果子一村一村，一家一家的兴旺起来。我去过一个家，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家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也处之泰然，就是因为我们去就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停留几天，所以有什么就用什么啊，没什么就用没什么啊，也这样活过来的。然后在那样里面的确是万事互相效力，我印象很深刻，很多事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弟兄为了参加这次聚会，从一个山头到这个山头骑着脚踏车载了几包米，载着就骑翻山越岭提到聚会当中来，然后中间那个脚踏车还坏掉了，就扛着米我都不知道走多久，他也不跟 我讲他走多久，反正就是要扛到聚会当中来。缺乏吗？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缺乏吗？不缺乏，神就是他们永远的福分。缺乏吗？神调动万物来互相效力，神让他所爱的人总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刻里面，神就是随时的帮助，在任何的情况中，神总是为他所爱的人开出一条又真又火的路。再回头想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去一次一样的，我们先讲以色列百姓，他们被带出来是半夜，什么都没有，400年在那个随便压榨，然后是一无所有，可是他们没有说神为他们告诉他们去跟左右邻舍去跟埃及人要衣服要金要银通通带出来，以后建殿的荣耀要从这里开始，带出来的经过了红海，经过了旷野，最后就成为神建殿的材料。他经过了，他已经被洁净过了，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后面有埃及王在追杀，前面有红海，另外三个峡谷的另外一边菲利士地神也不让他们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哪有路？没有路。这时候人的心惶恐啊，死在埃及，死在这里，反正就是个死字嘛，你的对神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楚，实际上他们应该清楚，可是他们不清楚，因为他们出来之前经过了10个灾，这10个灾对埃及人来讲是10个灾难，对以色列百姓讲是10个荣耀，神让他们看见荣耀就在这里显出，谁欺负我的人我就管教他，所以他没被带出来，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有信心，可是他们面对前无路后有追兵，有信心吗？举出你手中的杖，举出你手中的杖，是我叫你出来我就负这个责任，如果我是牧者我必让你不缺乏，这就是神。所以神总会让人在真正尽头当中开出一条属天的路。摊子来到主面前之前经历多少的困难，他瘫痪了不能走路，他要朋友抬他，他要克服他的自卑，他看到人这么多拥挤耶稣，这些人绊倒他，再看到环境这么多，然后挤不到前面，然后要打破人家屋顶，没有路，没有路没关系，你的信心告诉你有一个通天的路，打破屋顶从上面坠下来就是通天的路。有没有路？有路，路在神的手中，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必是他深深的知道，只有神是他唯一的拯救、帮助跟力量。诗篇23篇是生命的乐篇，是在讲生命，是讲神是我的牧者，是在讲基督徒对神一种正确的认识跟敬拜。他有22篇是在讲十字架，22篇是十字架的道路， 23天是君王掌权，而这中间这23天十字架路程显出基督的荣耀跟荣美，显示基督徒在走的过程，然后看见神怎么样应许，神说的话永不落空，总会成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自缺，没有缺乏的问题，不够不叫缺乏，不够是让我们明白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调整，重新回到神面前，再调整再前进，随时的帮助总会出现。走过那么多年日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过无数次的神及时的供应跟帮助，必不致缺乏。讲一点小小的经历，我生命中最缺乏的状况中，按外面看最缺乏，那时候其实最缺的是神，因为我已经跟神的心很遥远，所以我离开神，那是靠自己的力量离开神，想的就是说没有神要有钱，我也是个很现实的人，我不能没有神又没有钱，那两头空。所以既然我这么务实，对，那我就一定要靠自己力量，因为我已经不依靠神，我必然依靠自己，我没有神我就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神也容许我在外面打转，容许我在外面受苦，容许我一次又一次一次的无数次的碰撞跟失败，左手撞了右手就流掉，再怎么聪明就是被聪明误，这是很奇怪。大环境也不错，机会也不错，资源也不错，啊，公司就是倒，就这样，哪有什么理由，有时候是没有理由，回头来看神才知道理由出在哪里。理由很简单，就是我离开神嘛，我不以耶和华为了牧者嘛，我的口中承认，可是我心中不承认嘛，我里面不知道神的恩待跟苦待都是他的爱嘛，所以神很恩待我，就是让我在这样子走了一圈，像浪子一样滚到最后像猪抢豆角的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很感谢神，我醒悟过来知道有回家的路。有些人没有机会醒悟过来，有些人可能就一辈子跟猪抢豆角，还抢得蛮愉快的，你遇见他的时候嘴巴还衔着豆角，身上有猪圈味，对，然后还在那边拼啊杀啊追求啊，因为他没有以耶和华为他牧者，他真不知道这首诗篇他是我们跟主之间生命的关系，是深渊跟深渊必须响应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把我从那样情况中带出来，总让我知道，我后来真的是仔细算那样子的时候大概几年了，大概也将近七年，我然后有一天我才想到说，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很骄傲自大的时候，他的国在刹那之间然后就结束，他被赶出去，那圣经讲说他那个时候长相就是头发长长，他指甲长长，他疯了嘛，因为那时候我就看那一幕，我就突然觉得说，我那七年跟这个人长得差不多，头发长长不修边幅，那指甲长长，里面没有神，连人的荣耀都失去了，一个人没有神的人是连神的荣耀都失去了，这就是世人的情况。所以大卫用他一生，用他的一生生老病死，用他的一生所有的流离失所，用他的一生坐在人间的最高宝位上面，然后他告诉所有人，我们真的需要恢复一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真的需要神，而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永远不致缺乏。回到我们身上，真不缺乏吗？仔细想一想，我们缺乏在两个问题，就是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给出问题，一个是在管出问题。如果你是在给没有问题，在管没有问题，你不可能缺乏。神的儿女要有丰丰盛盛生命的建造，也要有智慧来管理神给的产业。很多人是在给的地方没有问题，可是他在管的地方出问题，所以神就用告诉他，或者用一些环境他知道他需要做调整。有一些缺乏是因为人的无知造成的，有一些缺乏是因为人的许多过程当中错误造成的。我讲另外一件事情，人的无知可能是存在他里面是一辈子的。比如说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当然其他皇帝也讲的说，我觉得是 OK 的。他的孩子吼，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是要爬，但是他孩子在爬的阶段说，爬的没有很久他就会走，他就很高兴说，啊，孩子怎么那么厉害会走路了，我就觉得很高兴，就让孩子走，就很少让他爬。后来的孩子这个脑部的刺激少了， 然后就变成他的反应迟缓，跟一般人比起来他就比较慢，看得出来的慢，还不至于说不好，但是很慢。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孩子在爬的阶段很重要，不能够说他没有爬你就要跳过去让他走，他再怎么样他要回头去修不是很困难的。他说自己说他那时候真是无知。那有这样子的现象有没有可能出现在所有人身上？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有可能一个自己的聪明觉得要这样，觉得要这样，我们不以神为神，不依靠他，看起来好像很好，刹那间的事情啊，神要开路也刹那间事情，神让一个人管教一个人也是刹那间的事情。而我们有没有真智慧真知识来看这些事情呢？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有这样子的看见吗？我是不晓得大家是智慧还是聪明，或者你也不是智慧也不是聪明人，那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就还有另外一个词，那就是愚昧嘛，就是无知嘛。一个人会靠自己那不就是无知吗？一个人有神不依靠那不就是无知吗？这个里面要被神恢复过来。我另外再讲一件事情，一个真正聪明的人知道怎么样做哪些事情，做事的方法他知道怎么做，但是智慧的人知道做什么事。我再讲一次，聪明的人会知道做事的方法，智慧的人会知道我该做什么事，这是不一样的。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会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要他做什么，他也会同时神给他智慧，他知道怎么依靠，怎么侍奉，怎么追求，他甚至知道他生命中必须只有神。这就是大卫写诗篇告诉我们，他的生命中只剩下神，他可以穷的只剩下神，不是钱哦，是神。所以他可以向所有人说他不缺乏，而他实际的状况就是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可以吃，可以躺卧，可以休息，可以安静，可以在里面享受一切，他就被神安置在里面，他能够安静下来。人有时候真的要许神的大怜悯，因为很多人是没办法休息的，他在追逐他的猎物，而他却不知道他的猎物也在追逐他，他在追逐的东西，他最后得着的东西也不过是菜咖讲堂菜咖戏，听过这句话吗？
就是青菜、蔬菜、
蔬菜、
菜咖、
讲
堂、
菜咖、讲堂、讲
菜、
蔬菜，这是一句俚语、俗语。就是虫子在菜底下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最后它也死在那里面。就是人为财网，鸟为什么网的？就是说，对，就是说人在追逐的东西，不是出于神，也不是神的。他追到那个东西之后，就是他的尽头的时候，他就死在里面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20年前哈，我看过一个影片，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反正影片就是二战之后有一些黄金掉在大海里，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去追逐去挖，然后就把那个黄金打捞起来。那面临各方要去争夺这个资源，最后那个男主角打捞的那个人，他就最后他就击败所有的人，然后去把它挖出来，一直打捞上来。最后一箱就剩最后一箱，那别人团员就说不能再放了，你不能再捞了，这个船会沉下去。他说没有，就剩最后一箱，一定要把它捞起来。就那一箱，最后那一幕就是抱着那一箱黄金，然后整个沉下去的，这就是他的结局。他就要那个人不能在神之外有所追求，那你这样过的话，神如果爱你的话是管教你，管教就是亏损嘛。神如果爱你的话，你按着神的律神就让你丰盛嘛。耶和华本来就是我的牧者的，而呈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就是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可以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是享受他的，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安息的，在这个地方敬拜的，在这个地方神与我同在的，我不用担心什么的。请问大家草吃得完吗？
吃不完。
啊，羊在草地上能吃草吗？
可以
哦，应该不是草的问题哦，
是，
那这是羊的问题哦。如果他肚子饿吃不下，就是牙齿坏了，肚子坏了，或者吃不下的。神这里告诉我们是躺卧，然后安歇， 这个是基督徒的写照，是一个充满神恩典的写照，你是可以躺卧的。这个青草地很大，非常大，就在基督里通通是青草，在可安歇的水边，神威奇的篱笆保护你，你就跟他安歇在那个地方，鳄鱼跳不上来，野兽不能攻击你，牧人还在旁边有人保护你，这样子的环境是神给我们的环境，安歇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享受神丰丰盛盛的带领供应跟一切，而且丰盛有余，将来有一天在你身上也会带给人家青草地跟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泉源不再只是泉源，它成为江河。约翰福音第七章，活水的江河，最后一日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向所有人高声呼喊说，到我这里来你就永远不渴，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安歇的水泉要在我们所有信的人身上、依靠人身上、恢复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是第二幕，一只羊可以享受神的一切，他也可以安息，他可以休息，他可以好睡觉，他不会躺下去睡不着。现在人真的是要求神大怜悯，躺下去睡不着的也蛮多的，然后还没睡着起来就必须又醒过来也很多。但是神的儿女是可以身体灵魂都安息，而且在神的范围内、神的保护里面永不匮乏，灵里面不匮乏，然后实际的也不匮乏，生命跟生活都在神的引导跟赐福当中。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如果问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会直接告诉你，就是第三节，灵魂苏醒。只有灵魂苏醒，你这一生才有价值。灵魂没有苏醒的人，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而灵魂苏醒，这是基督徒第一次他信主、他呼求、他相信的时候，圣灵进来的时候，灵魂就苏醒了。而苏醒的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作为，不断的带领，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还不是我好或不好，我可以或不可以，我可以不好，我可以不行，我可以软弱，我可以有问题，可是神的名已经在我生命中引导我。我们家的孩子最会遭到这个诀窍，他只要出去外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总是爸爸可以帮他出面处理，所以他给他承诺的我都必须去处理，因为他我都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让我们肖氏家族在外蒙羞，所以你不要随便给他开支票，因为你开的支票我要遮盖你，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你不顾你自己要不要面子，我还要顾我肖氏家族的名字。神要顾他的金字招牌，他是主，他是牧人，他是供应者，他让人不缺乏，你呼求他，他必垂听，神必须做你已经祷告中的事情，神要纪念他永远的约。想看看旧约中的列王记里面的所有的列王，从所罗门往开始下去的，分裂出去的所罗巴伯这些，那个不是那个他的第二代那些王，有像样的吗？基本上有人麻算了一个比例，大概像样的只有分之一，都不像样，不像样，不像样。可是国有没有结束？没有，神就想纪念纪念那个约，纪念跟大约的约，那个约不能断，人不像样，约不能断，所以为他自己的名不断的引导人走义路，他国度必须一直出现，一直出现，直到基督的国降临。所以神有时候怜悯爱我们，还真的不是我们好，还真是他纪念自己的名，他让灵魂苏醒的人很知道这件事情。我也实际在人身上看见过，有一个家好，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他的父母亲敬虔，那他的孩子其实没有那么好，孩子也没太依靠，孩子有很多问题。那很多时候就是想说，我就有那时候有一个讶异，就是说，哎，这个家，他们家孩子又没那么好，反正就是鬼混呐，这样讲难听的，就鬼混呐，不爱神呐，不敬虔呐，聚会不正，类似这些问题很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一直不断的祝福这个家。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很惊讶，这样的家怎么配得祝福呢？后来我知道。原来是他的父母亲的敬虔，他父母的敬虔，神跟他父母立的约，直到万代的约是存在的， 所以越过了孩子的错误跟软弱，不断的施约带领拯救。有时候你想看看，真的不是我们很好，而是一个被苏醒的人，他知道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名正引导我走义路，不在于我，在于神。这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是这里面提到我们，这是一条义路，这是要走上去的，这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里面有方向、有目的、有目标。走路就是要走到神的国度里，走路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正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一个苏醒的人能够走神的道路，灵魂苏醒，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